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2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两国可能实现10年来的首次峰会；川普总统阻挡民主党公布文件反驳共和党的联邦调查局备忘录；川普支持率些微上扬，分析人士提醒实现两党合作；中国希望中美双方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二度被公开认罪。据报道，与温家宝家族往来密切的女富商数月前被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转达了金正恩邀请他早日访问朝鲜的一封信。青瓦台一位发言人说，文在寅建议双方努力促成他的访问，为他能够接受这项邀请创造必要条件。如果访问成行，那将是韩朝两国领导人10年来的首次峰会。金正恩的特使，他的妹妹金宇正与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正率领朝鲜高级代表团在韩国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他们2月10号在韩国总统办公的青瓦台会见了文在寅。自从韩战停火以来，金宇正是长期统治朝鲜的金氏家族中第一位访问韩国的成员。一天前，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来自朝鲜和韩国的运动员在一面蓝白色朝鲜半岛统一旗帜下一起步入奥林匹克运动馆。朝韩女子联合冰球队参与的首场比赛也是在星期六登场。朝鲜和韩国共同参与比赛是本届冬奥会人们关注的焦点。仅仅几个星期之前，南北方还处在核战争的边缘。韩国希望借奥运会的场合和机会展示其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的努力，并谋求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在韩国出席了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此前表示，不解决朝鲜核问题就难以获得朝鲜半岛的和平，并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直到他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发。那么这次呢，美国总统副总统这个彭斯呢，参加冬奥会的开幕式，是努力通过引起人们对朝鲜发展核项目和践踏人权的关注，来反击朝鲜在冬奥会上进行的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早些时候，彭斯会晤了逃脱朝鲜投奔韩国的脱北者，其中一些人遭受过朝鲜的折磨和虐待。与彭斯一道与脱北者见面的还有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父亲。奥托·瓦姆比尔遭朝鲜拘押，去年获释时已是植物人，几天后去世。
弗莱德·瓦姆比尔和他的家庭讲述了他们的好儿子奥托·瓦姆比尔的故事。奥托在朝鲜入狱，他获释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回家后就离开了人世。弗莱德如今是一位了不起的倡导者，为朝鲜问题以及朝鲜人民的自由而奔走呼吁。
彭斯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华盛顿将继续加大对朝鲜的压力，直到平壤放弃核项目为止。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冬季奥运会拉开战幕，一些美国运动员以及教练和管理人员抵达平昌，一些人在开幕前夕 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们的兴奋心情。下面是萨科夫发自平常的报道。
Well, this is my first Olympics. I haven't been to one before.
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会，我之前一次也没参加过。过去差不多两年来，我一直跟这支队伍在一起。我真的为比赛感到兴奋，我觉得韩国的筹办工作做得很出色。
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所以我相信开幕式将是我人生最酷的时刻。我相信这将是我最开心、最开心的比赛。
在温哥华和索契，天气都挺暖和的，情况反常。当时的雪也肯定有些问题，这里会很好，终于能够走出去。作为一名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员，在真正的冬季情况下比赛真是太好了。
我们对奥组委很有信心，我认为他们做了出色的工作，确保我们一切平安，这将是一届美好的奥运会。
我认为我们团队的人员做了很棒的工作，让我们感觉平安，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There's obviously problems in the world.
世界上显然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坦诚地讲，大家聚集一起从事真正的体育竞赛，这太酷了，哪怕只是片刻，世界上的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我们有体育，有诚实的竞赛，这是我本人参加竞赛的原因，也是我热爱体育的原因。来这里就跟我们去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索契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担心，但每个人都对我们非常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也是一样，每一位韩国人都对我们非常友好，一切会很棒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阻止了民主党人公布针对一份共和党人的备忘录做出的回应。共和党人那份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滥用职权。白宫法律顾问麦甘恩星期五发表一份声明，称川普总统决定不让属于机密文件的民主党备忘录解密公布于众，因为这份文件包含多处被适当归档为机密与敏感的内容。众议院民主党党鞭霍耶星期五晚间发表一份声明，说他对川普总统不让公布民主党备忘录深表忧虑。他表示，在川普2月2号公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片面误导人的备忘录之后，让美国人看到全部事实才是适当的做法。白宫法律顾问麦甘恩致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要求对民主党人的备忘录做出修改之后才可以被公布。联邦调查局拒绝对民主党人的这份备忘录发表评论。一名政府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情报部门不认为公布民主党备忘录需要克服任何重大障碍。白宫星期五证实又一名职员因家暴指控而辞职。白宫首席副发言人沙阿说，白宫演讲稿写手索罗森星期五辞职。两天前，白宫秘书罗伯·波特因两位前妻指称受到过他的虐待而辞职。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率先报道了对索罗森的有关指控。他的前妻对邮报说，在他们短暂的婚姻中，索罗森曾对他施暴，并在感情上虐待他。索罗森否认这项指控。白宫发言人沙阿说，白宫官员针对这些指控质问过索罗森之后，他就辞职了。美国总统川普称自己对两天前波特的辞职感到非常悲哀。川普没有提及波特的前妻，或者是他们提出的波特对他们施加过情感和肢体虐待的指称。对波特的这些指称的曝光引发外界质疑，白宫高级幕僚面对员工据称有不当行为时的态度。人们的关注焦点还放到为什么会允许幕僚在没有通过永久性的安全审查的情况下，在白宫核心圈工作。 波特只有临时性的安全审查，却掌控白宫最敏感的工作之一，控制递交给总统的信息内容。他永久性的安全审查，因为联邦调查局对其受到过两位前妻家暴指控的调查而一直没有通过。另一方面，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川普总统的民众支持率为 40%， 是过去七个月以来最高的支持率。他有可能受益于强劲的美国经济，但是有分析人士表示，川普不断抨击民主党人，加上持续进行的涉俄调查，仍然可能会给川普总统的带来政治风险。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俄亥俄州一个工厂的时候，强调了他减税的影响，但是川普也批评民主党人在他近期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不怎么鼓掌。
They were like death.
他们就像死了一样，而且非常的不美国，不美国。有人说那是叛国，我觉得是啊，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说那是叛国吗？为什么不呢？
We call that treason, why not?
这与他近日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两党合作的展望式的语调大相径庭。
我呼吁我们所有人搁置我们的差异，寻求共同点，拿出我们所需要的团结，为人民办实事。
川普略微改善的民调数字显示，选民就上扬的经济开始给予他一些肯定。但是分析家吉姆·凯斯勒认为，川普最近针对民主党人发飙，可能会有损川普的支持率。
你知道，如果川普总统聪明的话，他会试着向中间靠拢，但是他们还没有显示出能力可以维持一星期以上。在他们能够做到维持几个星期的局面之前，我的预期是只有混乱。
川普和他的一些共和党盟友还持续抱怨涉俄调查，民主党人把这些抱怨视为川普及支持者协力阻碍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
他们不放弃阴谋论的说法，用这些荒谬的煽动，他们就是不放弃。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穆勒正在进行而且将继续进行的真正调查将要显示出来的东西。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穆勒的调查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也可能会成为影响今年中期选举的因素之一。
那确实是悬在他总统位置上的阴云，我们不知道时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会揭发出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有可能是今年的一个大炸弹。
总统民调数字的提升可能对于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多数党地位有所帮助。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批准了开支法案以及未来两年的预算协议，川普总统已经签字，结束了短暂的政府关门。持续数周的不确定性终于结束，民主党人欲将预算与解决180万幼年来美的无证移民身份问题捆绑在一起的希望也落空了。下面是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追梦者希望政府预算案可以结束数月以来他们在法律身份方面的不确定性，但他们失望了。
我们在这项问题上要他们给个交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退缩，这对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种选择。
他们中大约70万已经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将在3月初失去保护。民主党尚未能成功将追梦者问题的解决方案与预算法案捆绑在一起。现在两党已经协商同意了一项两年期的开支计划。
这是一项不错的协议，这是一个有利的信号，说明我们能够打破压倒本院的僵局，为了美国的利益共同努力。
尽管民主党未能确保追梦者的问题得以解决，这项法案为未来扫清了道路。
我有信心，无论哪一方，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认为这是一项完美的法案，但我也有信心，这是我们开始重建军队以及在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事务上取得进展的最佳机会。
麦康奈尔对民主党承诺，移民将是下一个议题，辩论将会集中在川普总统提出的计划。 包括边境安全、为追梦者提供成为公民的路径，以及具有争议的结束多元化签证抽签并限制亲属移民项目。
我们充分期待国会对总统的移民改革计划拿出行动，
但是任何在参议院通过的法案都必须重新拿到众议院审议。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三曾在众议院会场发表了长达8小时的不间断的讲话，他希望众议院议长瑞安承诺拿出一份法案进行投票。
我知道两党确实的承诺会解决大卡问题，这也是我的承诺。任何质疑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以及质疑我会拿出一份 DACA 和移民改革法案的人，请不要这样做。我们会拿出一份解决方案，一份能让总统签字的法案。
佩洛西表示，仅有承诺是不够的。
我要问议长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众议院表决？我认为进行表决的紧迫性已经增加了。
这项预算法案只是下周移民论战开始前的暂时停火。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外交部2月10号称，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访问了白宫，与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外交部的新闻稿说，两人的会谈涉及经贸、两军关系、禁毒执法和朝鲜半岛核问题。新闻稿称，杨洁篪希望美中双方应该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了杨洁篪，两人重申了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致力于针对朝鲜的违法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项目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讨论了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并且承诺会针对毒品进入美国的问题展开合作。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称，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围绕参与平昌冬奥会展开的各项对话，并期待这些互动能够逐步推开半岛对话大门的谈判的大门。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一些国家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称不能有人在推门，有人却在关门。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上个月在一列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被中国警方带走，此后音信全无。如今他又以一种离奇的方式重返公众视野。2月9号，在浙江宁波看守所，桂明海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召开了一个只有寥寥几个经过当局批准的媒体出席的发布会。应邀采访这次活动的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桂明海在发布会上的话说，瑞典政府利用他作为给北京惹麻烦的棋子，因此他会考虑放弃瑞典国籍。南华早报报道说，发布会历时20分钟，随后桂明海被两名保安人员带走。采访结束后，当局发布声明说，桂明海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罪被刑事拘留。这是53岁的桂明海第二次被中国当局拘捕，也是第二次通过视频忏悔自己的错误。多名中国观察人士用超现实来形容这次发布会，批评中国当局可耻地编造出这些采访和视频。瑞典当局尚未就这次看守所中的发布会作出回应。瑞典外交大臣瓦尔斯特伦这个星期曾经表示，将桂明海从列车上带走是粗暴干涉。他说，中国的行为违反了领事援助的基本国际法。另外一方面，美国纽约时报2月7号报道说，中国当局拘留了一名和前总理温家宝的亲属有生意往来的富有的投资人，这显示习近平5年前发动的反腐运动可能指向了又一名前中共高官。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报道援引这名富商的三位朋友和商业伙伴的话说，49岁的女商人段伟红在去年的中共党代会前被拘，她曾为温家宝的亲属设立多家公司，因为担心当局报复，这三人选择匿名。温家宝在2003年到2013年间出任中国总理。报道说，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确切消息，也不清楚段伟红被何人拘留、为何被拘留，以及目前是否仍然在押。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电子邮件也无人回复。在《纽约时报》2012年发表的有关总理家族隐秘财富的长篇调查报道中，段伟红是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温家宝的同乡，也是他夫人的好朋友。温家宝的母亲持有的1.2亿美元的平安保险的股份就登记在段伟红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那则报道说，自温家宝被提拔进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后，他的家人逐步积累的巨额财富不低于27亿美元。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也指出，另一名和段伟红熟识的人说，他被拘留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案件有关，而非涉及温家宝的家人。孙政才原本是中共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却在去年7月突然落马，被开除党籍，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纽约时报说，孙政才和段伟红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公司记录显示，段伟红和他的前夫经营的一家公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炙手可热的土地。孙政才当时在机场所在的顺义区任高官。不止一名段伟红的商业伙伴说，段在去年9月3日前后失踪，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当局已经禁止他出境，他的几名雇员也被拘留。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主导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就强闯公民广场案刑期的终极上诉，星期二被终审法院裁定胜诉，维持原审判决，不需重返监狱。不过判决认为该案涉及暴力，认同上诉庭为非法集结罪定下更严厉刑判的指责。有分析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未来非法集结如果涉及暴力则可判监，对公民抗命行动有寒蝉效应。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2月6日下午4点后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判决表示重夺公民广场案涉及较为轻微的暴力，而上诉庭发出正确讯息，即法庭有必要对涉及暴力且大规模的非法集结案判处具阻吓性的刑罚，可判处即时监禁。中院还特别强调，扮演领导角色煽动他人或有份使用暴力的人士，刑责将会更大。中院裁决表示，但上诉庭定下的新判刑指引不应具追诉力，而公民广场案原审判刑时没有新的指引，因此新指引不应适应该案，故颁布三人刑期上诉获胜，维持原判，即黄之锋和罗冠聪分别被判处80到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判监禁3星期，缓刑1年。同时，尽管中院裁决的承认借违法行为对抗不公义的公民抗命，但强调过程必须和平，凡涉及暴力的都不算是公民抗命。重获自由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中院判决反应冷静。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三人走出中院后对媒体表示心情沉重，形容判决是糖衣包装的严厉判决，不认同中院指公民广场案涉及暴力。黄之锋表示，中院确立上诉庭定下新的量刑指引，将公民抗命非暴力原则收窄， 未来同类行动可能会判处以月甚至年纪的监禁，因此不觉值得庆祝。香港众志主席、前学联常委罗冠聪表示，虽然赢得了上诉，但香港民主运动却输了一仗。相信众多的港人，甚至是国际社会，都不会认同中院所言重夺公民广场涉及暴力。罗冠聪强调，从雨伞运动一路走来，一直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而法庭对什么是暴力画下了模糊的界限，增添示威者的忧虑，扼杀了市民参与和平示威的意愿。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表示，抗议民众闯入公民广场及雨伞运动，完全是因为港府就政改的假咨询和人大筛选特首选举候选人的831限制决定，但最后换来是一巴掌，而制度暴力却被轻轻放过。据港媒报道，对双学三子刑期提出加刑上诉的律政司表示，欢迎中院裁决不容暴力，指中院已解释非法集结案件被告如果行使宪法权利或公民抗命之名做求情理由，法庭只会给予较轻比重。香港前区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终审法院认可上诉庭就未来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罪可判处更严厉刑期的指引，而对暴力的定界又相对模糊，因此中院的裁决对未来港人参与和平公民抗命的行动有很大的寒蝉效应。
什么样子才叫做令到社会不安宁的暴力和令到社会感觉到是有威胁的动作，这两种界定呢，是令香港人很担心的。政府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两政对垒，如果是警察已经有个防线叫了说不要前进啊，如果是市民感觉到要以行动来是表达我宪法上和基本法上给我的权利的话，这样子的话算不算是暴力呢？我觉得这个灰色的地带还是蛮大的，界限的话是很模糊，就令到人是举步不前了。
黄国同表示，一旦公民因和平理性的公民抗争行动被定为暴力行动，被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起诉到法庭，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被搞得天翻地覆。谁有精力和实力去跟拥有无限财力的政府在法庭上旷日持久的抗争？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上诉法庭的刑法指引没有追溯力，只适用于未来的新案件，应该不适用于目前仍未审定完的反新界东北发展示威案和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明等九人的占中案。黄国同律师也表示，从法律原则上看应该是这样，不过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终审法院本星期就三名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的上诉案呢做出了判决，裁定呢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上诉胜诉。那么但与此同时呢，法院也表明呢，未来对于非法集结案呢将以更严厉的方式处理。另一方面，此前美国12名国会议员联名致函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黄之锋等三名学生领袖作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他们推动香港政治自觉的努力。在北京的重重压力之下，香港司法体系能否捍卫香港的自由？美国议员的诺贝尔奖提名为何让北京震怒？有关这方面问题呢，在美国的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那么作家和独立时评人陈破空认为，北京对香港的司法侵蚀有目共睹。
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位占中学子被称为香港的首批良心犯。这一次他们上诉终审法院获得胜利，是最近几年 港人获胜的很少的一个例子之一。那么这个呢，表面上给人感觉香港的司法或者司法独立还有希望，但是过去几年北京对香港司法的侵蚀是有目共睹，在各层面去干涉司法，干涉这个法庭的判决。那么这一次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北京觉得已经把事情惹大了，所以说有可能暗示了香港的司法方面，说对这件事情他们可以自主裁决。因此呢，所以这么落得了一个这么一个，就是说是香港学子上诉不用再坐牢的这么一个案例。事实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实际上，在今年三月，去年三月，在小圈子确定林郑月娥当特首之后呢，第二天，香港特区政府就采取措施逮捕占中领袖和雨伞运动的领袖，并且把这个，而且香港律政司又采取措施上诉，要把这个学生呢重新这个已经判缓刑的要重新判有期徒刑，并且加了什么藐视法庭罪，摆出一副中共摆出一副秋后算账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架势，这个是完全是北京的共产党作风，那么通过特区政府体现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反而闹大了，闹大了就是14万香港市民上街抗命，上街抗争，而且三名学子而且不屈不饶上诉，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最终导致就是诺贝尔奖的提名。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觉得这个弄巧成拙，恐怕是想收拾局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否对香港的司法中院有暗示也说不定。
另外呢，香港的律师和评论人士这个桑普认为呢，香港司法独立有四个支柱。
我看主要的理由有四个，一个是法官的养成跟他的培训。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法官不是考出来的，而是磨出来的，就等于说你要当职业的大律师，甚至资深大律师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起码十年以上，经过法院本身法官之间独立的遴选才可以当上法官。所以他的出现并不受任何的随机的因素影响，而纯粹就法律专业的因素所影响，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廉洁，从来没有听过说香港的法官收受贿赂的，那如果这个应该是香港的一个耻辱啊，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反而没有出现。第三个是判例法的那个遵循原则，也所谓的普通法的传统，因为你知道说如果一个法律本身是需要遵循先例，那这个可以肯定说你要改它很难的，所以很难有突变跟大变。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香港有司法复核，所以如果一旦有政府行为违法，甚至说有一些具体的法律违法，市民或者持份者可以提请司法复核来挑战有关的制度，这个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但在香港却有这个制度，所以司法独立是这几个支柱所建立起来的。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廷认为呢，如果顺着中共，香港就会成为下一个澳门。
他的那个意义呢，当然是对香港这个争取民主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支持以及肯定，对那些参与这个雨伞运动的参加者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当然你说对整个争取民主是不是有用，现在很难讲，因为短期来说肯定会引起中国的指责，他们那个外交部都已经出来讲了，而香港呢也有不少的建制派的人士已经出来说了，这样美国这个做法呢就是作秀，跟那个运动啊以及三子其实是一个是人家的棋子啊，诸如此类。但问题是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大家究竟是怎么看争取民主，是要完全顺着中国的意向，还是你要就是有所为而为，你认为应该争取的你就去争取。包括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光是顺着中共的意志去做事的话，结果你看看澳门大家都知道它是比香港很乖得多了，但是问题是中共会给你民主吗？没有啊，你看现在澳门的民主还是很低的，都是其实受操控的情况很严重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春节将至，中国警察正在使用具备面部识别技术的智能眼镜抓捕人群中的逃犯和可疑人员。中国公司希望向海外输出这种监控技术，这引发了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的普遍担忧。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说，中国郑州铁路警方使用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人像对比警务眼镜，这种眼镜可以对人群进行高效的筛查，找出人群中的嫌疑犯和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的人员。官方报道还说，民警已经查获7名刑事案件的涉案嫌疑人以及26名冒用证件者。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山东和新疆警方合作1年，开发出这款设备。这款眼镜在测试中能够在不到100毫秒的时间内，从存储了10000名嫌疑人信息的数据库中确定个人身份，比传统的固定摄像头要更快。亮亮视野说，基本款眼镜已经出口到非洲、美国、欧洲和日本。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新款眼镜目前只对客户定制，但是该公司希望开发海外商机。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网络自由项目主任萨尼亚·凯利担心，中国的监控技术的海外输出帮助外国政府镇压人权。凯利对美国之音说，
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例如越南和柬埔寨，他们的政府正在向中国学习。合作方式有几种，一是技术支持，一些国家正在从中国获得这些技术，但还有一些国家从中国获得的是技术知识，他们从中国聘请工程师，学习中国人是如何发展一些技术的。
凯利还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尤其强大。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在非洲的巨大影响，中国公司在那里的作用非常大。我们也看到中国工程师去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培训当地政府如何像中国那样设置互联网，让网络限制人权，同时仍能带来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已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项目。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要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投资，并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他的这一愿景的基石。不过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呢，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000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中国就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介入了小岛国马尔代夫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敦促国际社会在马国的争端中发挥北京所称的建设性的作用，这使中国与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相左。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马尔代夫以其旖旎的旅游风光、闻名于世，已经成为中国全球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方面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马尔代夫距离印度很近，但是分析人士将其视为印度洋的一处战略要塞。本月早些时候，马尔代夫总统阿布杜拉·亚明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下令逮捕其最高法院法官和反对派政治人物。此举被批评人士认为只在今年晚些时候的选举前让县政府的反对者晋升。最高法院的法官出人意料地做出裁决，要求释放在押的反对派政治人士，这些法官随后被逮捕入狱。不断增加的逮捕已经导致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白宫的一份声明说，在星期四晚间的一次电话交谈中，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对马尔代夫的政治危机以及尊重民主机构和法治的重要性表达了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亚明总统结束紧急状态。联合国人权高专侯赛因称，马尔代夫总统的这些举动是对民主的全面攻击。为了赢得国际支持，马尔代夫本周向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派出特使。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马尔代夫经济发展部长萨伊德星期四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根据这份声明，王毅对萨伊德说，中国相信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面临的问题，依法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王毅同时意有所指地表示，中国不干涉马内政，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显然是针对越来越大的国际批评声浪，以及联合国对马尔代夫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的反对立场。王毅补充说，中方迄今为马尔代夫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无私帮助。王毅没有详细说明帮助的具体内容，但是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曾经表示，北京已经承担了这个岛国70%以上的债务，这相当于该国目前用于支付利息的财政预算的将近1/4。另外一个岛国斯里兰卡的政治领导人也对中国贷款进行过类似的表述，北京对这些国家进行资助，以其更多的在印度洋站稳脚跟。在过去的一年里，马尔代夫政府对中国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给予支持，与北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公司参与了马尔代夫的众多项目，其中包括扩建马累机场。除了不断增进的经济关系，战略因素也很重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的高级分析师大卫·布鲁斯特表示，中国去年在吉布提设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或者是中国自称的海外补给基地。分析人士还指出，有大量可信报道表明，中国还会兴建更多类似的基地。布鲁斯特还提到，根据报道， 中国正在认真考虑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附近设立一个基地，另外在非洲东岸设立一个基地。他说，
接下来如果中国希望在印度洋地区有分量的存在，就需要在印度洋的东部和或者中部设立另外一个海军或者空军基地，而为此最现实的地点应该就是斯里兰卡或者马尔代夫。
但是尽管北京在马尔代夫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以及战略目标，这个岛国仍然处于印度的地缘政治轨道。本周早些时候，曾经在印度寻求避难的纳希德敦促新德里在军队的支援下向这个群岛之国派遣一位特使，他还要求美国阻止马尔代夫政权领导人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的所有金融交易。布鲁斯特说，
毫无疑问，中国希望看到亚明继续掌权，而且亚明不越线，不做任何公然挑衅印度的事情，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肯定不想给印度任何理由干预，导致民主的恢复。
布鲁斯特表示，在这场危机中，北京将会小心翼翼地游走，避免遭致印度、美国干涉，还会与巴基斯坦和沙特等国合作。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将在北京、西安和深圳分别设立全新的国际商事法庭，以解决涉及一带一路的商务纠纷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些人士称赞中国在仲裁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而另外一些人士则认为呢，这对中国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提出了质疑。由于一带一路的沿岸和沿途国家法律各不相同，这些仲裁法庭具体将如何运作，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中国媒体日前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北京、西安、深圳各设一个国际商事法庭，调解仲裁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商务纠纷。西安面向陆上丝路，深圳面向海上丝路，北京则相当于总部。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将于10月1日起施行。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中国现有司法、仲裁和调解机构，吸收整合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连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球风险评估公司维里斯科丰源在伦敦的首席中国分析师于国指出，仲裁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解决争端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新设立的仲裁法院在通过仲裁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中国解决商业纠纷仲裁的状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往的中资企业在国际上遇到了投资纠纷，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外交或者双方协商来解决。所以新的仲裁法庭在商业仲裁纠纷这个框架下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国际投资和税务咨询公司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克里斯·德文希尔·埃利斯指出，中国宣布设立新的国际仲裁法庭的做法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法律上也说不通，因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包括 WTO 在内的众多解决纠纷的国际架构。德文希尔·埃利斯说，
虽然这个理念很新颖，但中国很难就涉及中国公司的纠纷让国际公司接受中国的司法管辖权，因为这一般都和已经存在的国际架构相违背。国际仲裁法庭的定义本身需要国际的认可，没有这个认可，加之这类仲裁机制已经存在，我看不出中国为什么要设立这些仲裁法庭。
雨果认为，消除国际上这些顾虑和质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客观的、公平的、透明的案例历史，以确立这些仲裁法庭的良好信誉。他说，
如果不能够树立这种信誉， 新的商业的仲裁法院想要的在国际的 ADR 领域的影响力就会远远的削弱。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很快的建立一些比较有效、公正、公平的这个案例，来以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国际独立仲裁机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秘书长萨拉·格里莫预计，中国计划设立的这些仲裁法庭有可能会效仿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及迪拜国际仲裁中心等其他国际商事法庭的做法，但是其性质、目的以及运作的方式仍有待观察。他说
We are not yet sure how they will be constituted,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we're not sure how the judges will be chosen or what profile the judges will have.
我们不清楚这些法庭将如何组成。我的意思是说，法庭将如何遴选法官，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履历要求。此外，法庭将运用什么样的法律进行仲裁，是中国法律还是其他法律，这些细节尚不完全清楚，因此有待公布。
格里莫指出，这些细节非常重要，因为仲裁法庭和法庭的性质截然不同。法庭有常设法官，仲裁法庭则由当事人选定公正独立的仲裁员帮助解决纠纷。格里莫认为，在中国设立全新的仲裁法庭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它显示出有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但是由于这些法庭是基于中国司法和中国仲裁，结果如何尚不明了。他估计最后有可能产生出一个混合了法庭和仲裁程序的解决机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展开，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去，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商务纠纷，因此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商事仲裁。目前中国已经与130个国家签订了包括仲裁条款的双边投资协定，但是如何与国际仲裁法律制度接轨，跟上全球贸易的脚步，对中资企业无疑是一大挑战。2017年9月16日，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中外律师、仲裁员以及跨国公司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高级别对话。会议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国际商会共同主办。与会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官员谈到要通过仲裁员国际化、仲裁案件国际化、仲裁规则国际化、仲裁语言国际化、仲裁管理国际化以及机构建设国际化等方式推进机构国际化的进程，同时增加国际仲裁中的中国元素。但是这位官员没有具体说明应该如何推进中国仲裁国际化的进程，在仲裁中增加哪些中国元素，以及这些中国元素究竟指的是什么。因此这个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的宏观计划如何落实，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主办了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正在考虑申请2026年或者是2030年冬奥会的主办权。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走访了盐湖城冬奥会的赛场，看看16年之后的模样。下面是萨科夫发自盐湖城的报道。
在美国盐湖城，奥运传统依然经久不衰。距离上次举办冬奥会16年后，大约有1/3的参加本届韩国平昌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来自犹他州。美国选手大约有80%在奥林匹克公园受训。奥林匹克公园也是所有犹他州居民的一处社区休闲活动场地。
这些是我们用的坡道，我们把它们称为我们的小山坡。我们最年轻的运动员就是在这里训练的。那是我们犹他奥运传统基金会这里主要的租用人之一，提供小孩子以及各年龄层的人训练机会。
盼望子女成为未来奥运选手的家长们很高兴看到帕克城体育中心就在自家的后院，而且主办过2002年冬奥盛事中1/3的奖牌项目。
他们在维持设施开放和适用方面做得很出色，这些全部都是有利润的。他们雇佣了很多人，而且这是个很棒的中心，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冬季的体育项目。
在这里滑雪的人肯定更多了，本地人有更多机会利用这些资源。教练阵容让人惊艳，我的儿子有2位奥林匹克运动员担任他的教练，和他定期合作， 而这对他有巨大的影响。
新的奥运博物馆也坐落于此，拥有许多历史性的展品，包括一面2002年奥运奖牌墙。
我可以每天走过这里看看这些展品，再次体验2002年奥运会的兴奋感。我们有许多互动屏幕，播放那些赛事的视频片段，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让那种精神长存下去。
犹他的奥林匹克椭圆形滑冰馆在2002年冬奥会创下了9项速度滑冰的世界纪录，因此被称为地球上最快的滑冰场。世界纪录保持人速滑运动员德雷克·帕拉在1500米项目中夺得了金牌，现在主管这座滑冰馆，同时督管花样滑冰、冰壶与冰球项目。
我认为遗产这个词非常完美，如今主办过奥运的国家有很多场地，比如像这样的建筑，但是他们都被重建后的闲置了，找不到同样的精神和兴奋感了。
11月的一项民调显示，犹他州大多数居民支持盐湖城和毗邻的帕克城再度迎接奥运。目前已经先成立了一个探索委员会来考虑申请活动，包括2030年冬季奥运会。
17年来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必须盘点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一切，再看看我们需要增加什么来尽可能的现代化。但是因为我们17年来一直好好的维持，我们不需要兴建新的设施。
美国之音记者萨科夫，犹他州盐湖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据报，在伊朗有至少29名抗议者因通过反对强制女性头戴穆斯林面纱行使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权被逮捕。美国对这些抗议者被逮捕表示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努尔特在一份声明中写道，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伊朗人民是伊朗政府最深的恐惧之一的源头。伊朗政权对待抗议强制穿戴穆斯林面纱的女性的方式再一次显示了这一政权的恐惧。一些没有佩戴穆斯林面纱的女性站立着挥舞他们的面纱的照片和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一些男性和佩戴着面纱的女性也抗议强制佩戴面纱的规定。他们被一名伊朗女性的举动所激励和鼓舞。在去年12月底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前，这名年轻的伊朗妇女站在德黑兰革命街一个箱子上抗议。位于美国的伊朗记者奥米德·梅马里安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反对强制佩戴穆斯林面纱的抗争不是在于面纱是好还是坏，而是事关机会和平等。梅马里安曾在伊朗被关押。正如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6年人权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伊朗女性的权利在社会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被限制。她们不仅必须遵守强制佩戴穆斯林面纱的规定，在法庭上他们的证词仅有男性证词一半的效力。此外，他们还可能无法将公民身份传递到他们的孩子或非公民的配偶身上。他们禁止参选高层政治职位，社会和法律的禁锢限制他们的教育和职业机会。他们还会因某些罪行被不当惩处。伊朗女性理应得到更好的环境，就像现在针对强制佩戴面纱所进行的抗议活动所强调的那样，他们理应被赋予完全基本的人权。按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的话说，人们应自由选择穿什么衣服，实践他们渴望信奉的信仰。 剥夺个体的这种选择有损于他们的自主权和尊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